你好，欢迎收听在悟读书笔记。打开喜马拉雅，搜索在悟，就可以订阅收听所有读书笔记。下面开始今天的分享。上海这个城市的做事风格，我感觉很像外企，注重分寸，讲究平等，至少明面上。再就是讲究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不会让人苦哈哈的做事情，很少加班。上海到今天为止，接受过核酸检测的居民只有不到 2%。 上海是第一个在通报流调里隐藏个人信息的城市。上海是全国仅有两个坐地铁的时候不坚持健康码和行程码的城市之一，另一个是北京。上海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大型公共游乐场发现有感染者，可以一边看烟花表演一边做核酸的城市。20平米的中风险奶茶店，周围的居民生活丝毫不受影响，让我觉得上海是最大气的一座城市。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强烈的爱对方，其实只是在强烈的要求和索取。爱是给到对方所要的，而不是要求对方给予自己想要的。当然，表达自己的需要也没什么错，只是自己的需要并不是爱对方的证据。如果只在乎自己的需要，那甚至是不爱对方的证据。想要刺激消费，让股市涨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赚钱了，大家开开心心买车买房喝酒吃肉唱 KTV， 否则个个囊中羞涩，谁还有能力消费？这其实是个很好的策略，牛市的时候路虎卖得最好。有人问吴伯凡，宽宏大度与老好人有什么差别？吴伯凡说，宽宏大度是我内心有很强大的力量，我有能力制服你，我甚至可以消灭你，但是我不滥用这个权力。我的退让不是因为我的怯懦，不是因为我的胆小而退让，而是因为我不屑于没有兴趣跟你来较短长。或者是因为我强大，所以我不太感受到他人的威胁，或者我不愿意在这样一件在你看来很小的事情上浪费时间，表现出恶意。一个恢宏大度的人，他看起来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恶意，尽可能地表现自己的善意，但在背后他是有一个实力作为支撑的。而常常表现自己恶意的人，往往是弱小的人，内心是不强大的人。他遇到很小的事情也会感受到很大的威胁。这时候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鱼死网破，遇到一点点事情勃然大怒，那当然你在外人看来你就是一个很不大度的人。如果这样的人有一定的生活经历，他发现这种策略是很不划算的，他会选择另外一种，就是退让，体面的退让。而老好人呢，他是没有原则的，而且他是没有实力的，遇到任何事情他统一的采取退让，收缩自我，苟且偷生这样一种状态。老好人和宽宏大度的差别就很清楚了。宽宏大度的人有实力，有自信，他不滥用自己的优势，他内心有一种丰饶感和安全感，他习惯于做出退让。现实中要做一个恢宏大度的人其实是很难的，实力是关键。经验之谈，能一句话就让你感觉不对劲的人，让他多说几句，他大概率会让你更加不舒服。有些人不需要给他机会。这几天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呢，我们做广告总希望立竿见影。例如我给大哥发个200元的红包，让他在朋友圈帮我推广一下，结果发现没什么效果，只卖了2双袜子。我有个朋友，济南的，我们同龄人，做的生意非常大。他是做报商起家的，他跟我谈过一个观点，例如做报纸广告，若是一次能赚20万，那么这个广告费应该多少钱比较合理呢？50万都比较合理。因为被人知道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被人知道本身就是很大的价值，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种价值的存在。很多人反感自律这个词，觉得会带来一种压迫感。确实，严格按表打卡，万一错过哪一步，就会平添心理压力。又或者，饮食过于控制，看成分表，吃得清淡，对很多人来说，无非是酷刑。还有自律经常配合的运动，无一不是呲牙咧嘴浴火重生的模样，这些给本来就负荷不小的生活带来太多额外的压力。我曾经也为此苦恼纠结，现在我发现这些都是形式主义。自律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到什么对自己长期好就去做，其他的都是外在形式，不需要过于纠结。你几点开始做无所谓，做多少要有弹性，不能挤在一两天做到什么程度，也不要过于严苛。相对于之前的自己，稍微耗那么一点就应该开心。大人是不习惯说再见的，某一次漫长的沉默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可能这个四通八达的世界本身就是最大的恶意，没有关山难越，没有瀚海难平，我们就是在一个寻常的日子里分别了，然后再也没有见过彼此。发廊才是清中期著名的词种之一，也是杨维中用的极致。青瓷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花哨，乾隆加雍正加康熙也美不过宋徽宗。零容忍里面的贪官，面对镜头或轻松自如，或慷慨激昂，基本都没有什么痛苦忏悔的样子。如果这是在拍电影，导演肯定喊停，重来一遍。怎么能这么演呢？张颂文会这么演吗？于和伟会这么演吗？王艳辉会这么演吗？张译会这么演吗？统统不会。再牛的编剧、导演、演员都不会琢磨到这一层的。但这个专题片里面呈现出来他们的真实样子就是这样。这种片子审查肯定是很严格的，也没要求重拍，就这么播出了，非常好。这两年，亦已经成了不稀罕的事。一个局长能送一个人9000万现金。历史的每次失衡都是因为贫富差距。你以为的兢兢业业为公司创造价值，对老板来说，很可能却是他给了你一口饭吃。人与人之间谁更需要谁，是很容易感知的。不要自我感动，也不要自我催眠。想要别人记住你，天知地知你自己知。奈飞有一条著名的文化准则，叫做我们只招成年人。什么是成年人？小孩子才发脾气，成年人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成年人就是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人。他们有很强的自驱力，渴望和优秀的人一起做有挑战的事，并且清楚自己和公司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叫鸡汤。我认识很多相信这句话的渔夫渔妇，没有混得好的，都是脑子里装满浆糊，浑浑噩噩过完一生。强有善报，弱有恶报，这才叫真理。这句话让蠢人咒骂，穷人唾弃，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讲。新冠德尔塔和奥密克融化后，传播路径复杂了很多，深圳本来基本控制住了，昨晚又出现一例独立奥密克戎病例，珠海也是顺便中山检测出来的。病毒从以前的人传人，开始物传人，物流传人。一些病例可能已经传播了，只是潜伏没发现，或者说其他一些地方如果普查，可能也有类似情况，这就给控制疫情增加了很大难度了。有种春风吹不尽的感觉。随着国外越来越扩散，病毒越来越广泛，发生的随机性也更强，国内封堵压力也越来越大。说说两条狱中指南。狱中指南第六条，小心那些认知极端化、非黑即白的人。在这类人的认知中， 只有好人和坏人，天使和恶魔。如果他认为你是天使，就要求你飞一个给他看，你飞不起来，就成为他眼中的恶魔，然后他还要除恶务尽，不断惹上这么个对头，你还怎么做事？狱中指南第七条，不要人身攻击，不要说别人胖丑肥矬矮笨。有位兄台带女友逛街，嘲笑女友胖，女友也不吭声，当场买一把刀，嗖嗖嗖几十刀，就要了这位兄台的性命。媒体称这位女友有点暴力，却不知这老兄犯了人间铁律，纵然这次他活过去，以后照样少不了挨刀。所有的人身攻击都会招来雷霆报复，只是这些报复的手段隐秘而狠辣，很难发现二者的因果联系。有些人一辈子沉沦，任何机会都抓不到，实际上就是遭受到诸多报复的合力。如果他不肯醒悟，报复就不会停止。米兰昆德拉说，只要是稍微活泼的年轻人，都充满了希望和不满之情，这是必然的，否则他们就已经衰老待毙了。而所谓的老者，乃是那些曾经一度不满，如今终于成功地熄灭了那不满的火焰，以各种方法找到了安全感和舒适的人。